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9月2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主要关注的话题是二战爆发75周年。我们将首先为您带来报道德国从二战中汲取了什么样的教训，然后您将了解到德国人今天如何看二战。随后的报道内容包括德国决定向伊拉克北部提供武器。节目的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结果是德国战败并遭到大规模的摧毁。德国之声主编 Alexander Kudashev 认为，德国社会从过往历史中汲取了教训。
75年前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德国及第三帝国突袭波兰之后，全世界卷入了这场战争。它持续6年之久，波及欧洲、非洲、中东以及太平洋地区，60个国家参战，1.1亿人口被征兵，6000万至7000万人生灵涂炭。在此期间，600万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惨遭杀害。战后欧洲变成了一片焦土，战败的德国被分成东西两部分。数以百万计人背井离乡，受到驱赶或者被强制送到另一个地方。这场战争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动用了原子弹，轰炸的目标是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对于战争的罪行，人们从未有过怀疑，这一点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辩论形成反差。纳粹德国发动了这场战争，其结果德国不仅战败，而且被大面积摧毁。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德国千年无法洗刷的耻辱。二战夺去了超过900万德国人的生命，其中300多万是平民。在盟军地毯式的空袭中，一座座城市变成废墟，德国失掉了东部部分国土。12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这场灾难性的战争让德国遭到彻底摧毁。战后，德国西部开始重建，先在经济方面，然后政治跟进。冷战期间，联邦德国成了对峙阵营中西方的一部分，甚至在军事上也是如此。德国加入了北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时，德国是发起国之一。该组织是今天欧盟的前身。此时的德国从二战总结了第一个基本教训：德国愿意成为一个欧洲的德国，愿意成为民主的伙伴。他开始寻找伙伴，在欧洲，也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治上的单独行动变成了禁区。二战的另一个教训是对战争说不，不再将人间变成地狱。加入北约，重新武装，以及后来在北约双重决议框架下的军备升级，都受到德国民众的极大怀疑，甚至拒绝。在两国统一25年后的今天，即便是将战争作为最后的政治手段，也在德国受到大多数民众的拒绝。每当德国政府同伙伴以及盟友一到不得已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比如在科索沃或者阿富汗，就会出现激烈的辩论，并从未得到过民众的支持。因此，德国在数年前取消了义务兵役制，开始建立职业军队，不啻是一令人惊异之举。但此举更多的是出于经费之故，而非战略考量。这一改革的明确目标是以伙伴的身份坚定可靠地参与军事干预。 这类军事行动以及指导他的战略思想存有极大争议。事实上，只有在无需同老百姓协商的情况下才可能成行。也正是如此，德国从二战汲取的第二个绝不再战的教训，实际上变成了某种谎言。只要有要求德国参战的呼声，政界就会调整风向，着重强调人道救助的因素，并指称危机地区出现民族大屠杀的景象，以期让民众相信军事行动的必要。不过这些做法鲜少成功。75年前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的德国是经济上的巨人，他也正日益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这一角色却让他的人民无所适从。他们最希望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绿色的瑞士，然而这一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联盟中，人们期待德国担当政治领袖的职责，并在军事上做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保持行事低调的风格。这便是二战给人的第三个教训，高谈阔论甚至自以为是的做法早已受到德国人的摒弃。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目前世界各地都在举行纳粹德国突袭波兰周年纪念活动。如今德国人如何看待二战和第三帝国呢？1945年后该事件给德国打上了什么样的印记呢？请听相关报道。
一个巧合在柏林政界引起激烈辩论。在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75周年之际，德国联邦议院对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军火的议案进行表决。提供武器的目的是对他们打击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斗争给予支持，这将是自1945年以来联邦共和国首次对持续冲突中的战争一方直接提供武器。该事件之所以让德国政界感到棘手，主要是因为第三帝国的教训，再不要从德国的土地上发起战争。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将相关条款写入基本法，扰乱国际和平与和睦生活为目的的行为，尤其是发动侵略战争之准备行为，均属违宪。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十年来始终严格回避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就连联合国的行动也只是提供财政援助，但从不派遣德国士兵参与。只是在德国重新统一后，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加强了德国的介入。1994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德国军队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行动符合宪法。如今，4000多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参加了从科索沃到阿富汗直至非洲之角的联合国使命。但是德国始终拒绝参加未经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通过的军事干预行动，例如2003年便拒绝参与美国进兵伊拉克的自愿联盟行动。即使是德国联邦国防军内部也吸取了希特勒时代的教训，当时所有抗拒上级命令拒绝实施暴行的德国士兵都受到被处决的威胁，而今天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对损害人的尊严或非公务目的的命令享有拒绝执行的合法权利。德国士兵法还规定，对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命令应拒绝执行。二战后，从政界的反省到德国普通百姓也愿意承认希特勒政权的暴行，真诚地面对自己这段黑暗的历史，经过了一段时间。因为1945年之后，许多纳粹混入了法官阶层，担任教师或者在其他公共政府机构任职。而当时的东德，甚至直到柏林墙倒塌，一直以社会主义反法西斯的口号遮掩这一历史篇章，从未真正吸取第三帝国的教训，认识其后果。东柏林的领导人视自己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这个一党制国家利用其监听机构压制任何反对意见，在许多方面延续希特勒政权的做法。德国立法机构对传播新纳粹的宣传颁布了法规， 凡是在公共场所对希特勒政权表示赞赏或者为其辩护者，最高可判刑3年监禁。而公开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者对此表示支持者，甚至可判高达5年的监禁。但是德国今天的这种做法也常常招致批评。20世纪90年代末，作家马丁·瓦尔泽就反对将奥斯维辛作为道德大棒进行滥用。其他人也抱怨说，只要是对以色列中东政策的指责，都立即会被认为是具有反犹太主义的嫌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的国家标志也引发讨论，从德国的重新统一到体育赛事，如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但今年的世界杯庆祝活动表明，分歧已经减少。如今几乎没有人在反对脸颊染上黑红黄3种颜色，或者公开高唱德国国歌。
迄今为止，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对德国来说都是一个禁区，但是现在默克尔政府决定向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提供武器装备，抵抗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进攻。请听相关报道。
周一下午，联邦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院提交一份政府声明，这份政府声明涉及的内容就是德国计划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人员提供武器装备，抵御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入侵。这一批武器装备包含40架机关枪、500枚反坦克火箭弹、数千把自动步枪和10000枚手榴弹。周日晚间，总理府做出军火援助的决议，这批武器装备总价值7000万欧元。这一决议的做出也意味着联邦政府一改曾一直坚持的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原则。联邦政府表示，伊拉克正面临遭受种族大屠杀的危险，而且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有可能会在欧洲采取恐怖袭击，正是鉴于此才考虑向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的决定。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联邦议院也将投票表决。可以预见的是，联邦议院的投票结果将是支持票占绝大多数。事实上，这一投票也只具有象征性意义，是否向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联邦议院并不具有决定权。作为联邦议员内最大的在野党，左翼党明确表示反对这项决议，因为德国会由此成为冲突参与方。绿党多数议员也表示反对。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我们向伊拉克提供的帮助以及我们反对伊斯兰国的行动，不以提供武器为开始，也不以提供武器而终结。政府决议中还指出，培训库尔德斯坦武装人员使用作战武器的工作原则上来说是在德国进行，如果这一想法不具备可操作性，那么培训工作就在库尔德首府埃尔比勒或者第三国开展。参加周日晚间在总理府举行的部长讨论会的包括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财政部长说伊布勒、发展援助部部长穆勒以及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各党派内部都有担忧，认为德国提供的武器最终有可能会落入贼人之手。联邦政府也意识到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所以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不会在库尔德设置军火库。此前已经有6名联邦国防军士兵被派到埃尔比勒负责协调物资分配。除了德国之外，其他国家也纷纷表示通过提供武器支持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和伊朗都已经向库尔德武装提供了援助，欧盟范围之内，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也都做出了援助决议。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新苏黎世报周日晚间在一篇题为《穿上紧身衣的香港普选》报道中写道，中国政府不愿意将决定下届香港特首人选的权利全然交给香港选民。报道介绍称，中国人大常委会周日就香港特首普选框架作出最后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选举未来必须经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推举2至3名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需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与此同时，会议指出，香港行政长官人选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文章写道， 人大常委会既未允许公开提名候选人，也不愿扩大提名委员会人数或将提名门槛降低。此举是为了防止立场尖锐的民主派人士成为候选人。如同外界所预料的那般，北京不仅让较激进的势力感到大失所望，就连温和派的民主人士也是如此。未来数周，香港特区政府将在此决议的基础上召开听证会，制定2017年普选的法律依据。新选举法必须经由香港立法会三分之二以上议员通过，如此便需要部分温和民主派的赞成票。而鉴于北京的强硬路线，此事可能出现变数。通过周日的决定，北京清楚表明，香港的未来首先需经由当局决定，党领导层无论如何不会允许中国其他地区进行普选试验。与此同时，北京也表现出不畏对抗的态度，即使此举会使香港的名声受到伤害，也在所不惜。德国民进在线同样聚焦香港特首普选问题。民进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北京禁止香港自由选举，看似是为了维持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稳定，以及保障当地金融业的良好运作。事实上，共产党是为了巩固权力。评论开头写道，这是近乎傲慢的自负。中国人大常委会周日决定，下届香港特首必须爱国爱港。至于由谁决定候选人是否足够热爱祖国，当然是共产党，还能有谁？三年后，香港公民将首次直接选举新行政长官，这是北京向这个人口近700万人的前英国殖民地做出的承诺，一人一票。问题在于谁能参选？香港民主人士希望出现一个向所有参选人开放的程序，无关乎政党倾向。中国政府却采取安全路线，在周日决定候选人必须获得提名委员会支持，该委员会成员主要是亲北京人士。评论接着写道，西方国家在做出评论前，首先应心平气和地思考。曾经统治香港150年的英国，直到香港97年回归中国前，一直是直接向香港派遣总督，没有人是通过选举产生。过去几年内，西方国家在全球各地发起或支持的民主化尝试，并不总能创造出稳定形势。但最应该静下心思考的是中国领导层。北京反对开放参选的论点既荒唐又矛盾。人民日报写道，香港的民主人士不仅破坏香港稳定，还试图让香港成为颠覆大陆的基地。还有意见称，香港商界人数虽少，北京仍应该照顾其利益。一名为北京提供香港事务建议的法学学者表示，我们必须确保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惊人的论点竟然来自一个依旧自称共产的政党。事实上，如同粗鲁对待大陆人权活动人士般，在香港事务上，北京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权力。共产党不应该继续固执己见，因为香港拥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能够在真正的民主土地上绽放。北京对此表现出抗拒，最终或将付出代价。人民将挺身反抗，香港及其共产资本主义者即将迎来风暴。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